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上面的记载。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0课了，主要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在前面呢，我们谈到了保罗进入到第三次的布道旅行，他先前离开了雅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也回到他原来的差派的教会安提阿教会。过了一段日子呢，他再度上路。在保罗的第三次的行程当中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写作的方式呢就比较精简，因为前面那一段呢就不再提了，一句话带过，说这个保罗离开了那里呢，挨次经过了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那接着呢，他就去到了以弗所。那我们在18章可以看到，之前第二次的行程在最后呢，保罗带着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这一对夫妻呢，来到了以弗所。然后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把这对夫妻留在那里，并且呢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机会呢还要再回到你们这里。好，所以呢保罗结束了第二次的行程，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再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进到19章立刻就讲到保罗呢走过了过去的陆路的这些教会呢，又来到了有关于海边的这些大型的城市。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他提到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百居拉跟雅居拉教导完这个亚波罗，亚波罗去到了这个哥林多，而保罗呢，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那在那里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我们发现他遇到门徒的这一个部分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之前讲到这个亚波罗呢，他也是很热心的在传讲主的道，甚至呢他很有讲道的口才，但是他所受的洗呢，他是单单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现在呢，保罗经过一段时日之后又来到以弗所，而遇到的呢也正是跟这个当时亚波罗的背景非常相似的一群信徒。圣经经文说，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受了洗了，因为保罗问他们说，那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在这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洗礼啊，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呼吁说，犹太人啊，你们要悔改，要归向神。那么在这悔改的过程当中呢，约翰所用的洗礼是算是犹太教里面的一种洁净之礼。那个悔改呢，是犹太人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他们要再一次的借这个洗礼得到洁净。而耶稣的洗礼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奉主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那不仅仅是一个悔改，而是一个整个人的心智的转换。也就是说，这个洗礼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人们接受这个洗礼就是宣告自己是与神隔绝的，是有罪的人，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罪被洗净了。所以这个认罪悔改不是生活上的认罪悔改，这是灵性上面的恢复与神和好。 这个认罪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以至于得到赦罪。那么因此呢，在接受耶稣的洗礼当中呢，保罗之前就会问这些信徒说，那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因为受耶稣基督的洗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洗，所以有圣灵的同在。而约翰的洗呢，纯粹只是一个所谓的悔改，是生活行为上的认错，要求这个神的洁净。那么这个差别呢就很明显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接受的洗礼肯定不是约翰的洗，我们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洗，也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呢，交代门徒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这个洗礼。那接受这个洗礼之后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有一个得救的条件，就是因着认罪悔改，主应许我们说有他的怜悯，有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个是记载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所提到的经文，经文上面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洗就是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更新。而约翰的洗礼，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比较是犹太教的这样一个方式，作为一个洁净之礼。好，所以呢这当中差别非常的明显，也是很大的不同。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呢，在当时是比较容易被搞混的，因为现在呢没有人再会宣讲施洗约翰的洗礼了，可是在保罗传福音的当时呢，确实有这样一个困扰。那么保罗做了一些说明，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群信徒呢，当下就接受了保罗所说的洗礼，奉主的名受洗。接着呢，因为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到当时圣灵充满的第三种的情况。在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三次有关于圣灵充满，而且呢说方言或者说起别国的话来的记录。而这三个形式呢都大大的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讲到门徒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时候使徒在现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时呢，这个别国的话也被翻成说方言。那这是已经受洗，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情况之下，被圣灵充满，说起方言，说起别国的话。那么第二个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看到当时呢是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在传讲的时候，而他们并没有受洗，这一群人都还没有受过洗礼，甚至呢根本也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但是就在当下呢，圣灵降在众人的身上，路加也写得很清楚，说他们说方言，因为呢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在当时还没受洗，他们就受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恩赐。那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这一群人是受了约翰的洗礼，那么保罗说不够完美，不够正确，所以呢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当下他们受洗完了以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第三种的情况，而且经文说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么在这呢，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三个场景，也提醒我们没有一定的模式，没有一定的规范，在任何的形式当中，主导权是圣灵保惠师，是三位一体的圣灵自己所做的主导。而且呢，在说方言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并不是绝对的需要，可是呢就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使徒犹太人，不管是受洗了还是没受洗， 圣灵都可以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随己意做他要做的事。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太多的人的意思来强解所谓的圣灵充满与说方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的第二大点，我们要提的就是激烈的辩论。保罗到了以弗所，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他进会堂，按着他的惯例呢，他先开始呢，还是对他自己的同胞有这样一个负担。在使徒行传19章8到12节，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激烈的辩论。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还是用他一贯的策略，先进到会堂，放开胆量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并且劝化众人。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心中刚硬，反对保罗所传讲的道。那么保罗呢，也就只好离开他们，并且呢，叫门徒也与他们分离啊。因为呢，保罗离开他们之后呢，去到了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呢，又是天天的辩论。保罗为什么叫门徒离开这一群人呢？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在会堂里面是犹太教的背景，长期在那里，如果门徒继续跟他们交往，很可能不但没有传好福音，而且呢会被犹太教门的人所影响了。那么为了这缘故呢，把他驱隔出来，保罗呢去到了推拉奴的学房，这是一个诗人的学房，很可能这个创办人的名字就叫做推拉奴，可能呢他本人听见了保罗的信息，也可能同情保罗的遭遇，因为呢在会堂当中呢受到了排挤，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就需要一个地方来讲解基督的真理，因此保罗就进到了推拉奴的学房，继续传道传讲他的信息。那么在这当中呢，保罗可以天天教导和辩论，而且呢路加说这样子有2年之久，前面花了3个月在那里辩论，后来呢进到了这个学房花了2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当中呢，保罗应该还得从事支帐篷的工作，供应他自己和同工的需要。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没有怨言，在任何环境当中呢都能够靠主度过。在腓立比书当中呢，他说他知道如何处丰富，也知道如何处贫穷，他说他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因此呢，保罗是亲力亲为的，他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有很深的体验，并且呢他也帮助了同工，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不但如此，他在以弗所的2年时间呢，这个福音其实呢是传遍在亚细亚这一带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当中。那么这个影响呢就不是只在这个城市，我们也看到这个城市对整个这个亚细亚一带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虽然没有离开以弗所，但就在这个城市就影响了整个亚细亚一带的地方。那不仅仅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福音传递了，还有呢相对的有特殊的效果，就是带出病得医治，恶鬼被赶除。那这个神迹奇事呢，我们在其他的课程当中会再提的。那就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带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那之后呢我们还会谈到有人想要假冒，结果呢吃了大亏了啊。所以重点我们来看保罗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有激烈的争辩，前面3个月有人硬着心就是不肯接受，那么保罗呢索性就留下来，整整在那里有2年之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福音事工。而这个所带出来的果效，病得医治，恶鬼被赶出来呢，这是属灵的恩赐。那我们看到保罗都具有圣灵同在的印证，以至于呢有传福音的果效跟随着他。再来我们看讲义第三点是提到什么呢？是讲到被鬼附的胜了赶鬼的，这就是接下来在13节到18节所提到的经文。很有意思啊，在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赶鬼的是哪些人呢？这赶鬼的呢，路加说啊，他们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 哇，人数还不少啊，但他们背景还有犹太宗教的背景，他的父亲还是祭司长。但问题是今天赶鬼呢，不是在于你的家世背景，今天赶鬼是在于权柄。更好笑的是呢，这些人他们因为知道保罗的赶鬼每一次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他们就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说擅自呢？因为这七个人根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甚至呢他们根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呢他们只是徒有所谓的外表的认识。那么因此他们做这事的时候呢，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很有意思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这个耶稣呢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呢他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命令这些恶鬼出去。那我们也看到恶鬼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即使他们是所谓犹太祭司长的儿子，但是呢不管你的父亲是什么长，在恶鬼眼中呢那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七个人奉他们不认识的自称说是保罗所传的耶稣来命令恶鬼的时候，恶鬼根本就不害怕。甚至我们看到被恶鬼所附着的这个人，被恶鬼所控制的人呢，就跳在这七个人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两个人，还制服他们，使他们呢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个对比真是非常的强烈。原本是保罗他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可以赶除污鬼的，现在呢这群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还说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但很抱歉，这是没办法山寨，没有办法仿冒的，所以呢在这件事当中恶鬼胜过他了。赶鬼的反被鬼所制服，这实在是脸丢大了。但我们也看到真正的权柄就是因为是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讲义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被鬼附的到底是精神分裂呢，还是真正的被鬼所附，我们很多时候要多下点功夫要分辨的。而我们也知道赶鬼的人是需要权柄，要有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是想要靠人的经验，那肯定是不能够的。而这个效果呢，我们就看到结果是有人假冒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去赶鬼，结果反被鬼所制服，这样子的果效是众人知道以后都惧怕，而主的名呢就显为大，信徒呢纷纷认罪，教会就得到了复兴。好，我们课程进行到这，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再继续下面的课题。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不停止的在各个城市传讲耶稣基督，而所到之处呢，有人会欢喜领受悔改信主，也有人心中是刚硬的，他们拒绝不信，而且还逼迫保罗。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当时呢保罗面对的许多的属灵的征战，但更重要的，保罗都是依靠神的大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呢有神迹奇事，有病得医治来印证他所传的道。而在刚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人善用保罗所传的福音，而自己却不是真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想要去赶鬼呢，反倒被恶鬼所胜了。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如果遭遇到类似这样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靠自己的经验， 我们应该更多的来倚靠神。即使我们曾经有过医病赶鬼的这种体验，但是每一次新的挑战，我们都应该更多的来倚靠神，免得我们以为自己有什么。若是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一个敬虔的来服侍，以至于呢，传福音的果效就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他的生活当中。而我们在查考到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就看到保罗到了以弗所，一连讲三个月，在会堂里面讲辩论神国的事，有些人拒绝了，有些人他们可以接受，但是呢，保罗继续留在这城里面，到了推拉奴的学房，这样子有两年之久。那么神迹奇事当然在这城市里面被传扬出去，整个亚细亚都听到了，都知道了主的真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福音的果效是带来一个社会上的很大的改变。接着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19章19节到20节，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呢，说明了当时人心的改变。经文说，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路加记载的简洁扼要。主的道怎么兴旺呢？人心改变，过去拜偶像的，搞邪术的，现在呢，他们把这个邪术的书呢拿出来烧了，完全彻底的悔改认罪，而且弃绝过去不讨神喜欢的事。那么这个价钱呢，50000块钱，对当时来讲，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块钱，那么可以想象，这个50000块等于是50000个人呢一天的工资，这个比例讲起来是非常的具有震撼力的。因为那么多人愿意把这些有价值的，当然在神面前这是没有价值，可是在人的当中呢，这个价值是价钱啊，这个价格值50000块啊，是50000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啊。但是呢，在神眼中这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人心悔改以后呢，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把它烧了，完全的烧了，把它弃绝了。而这个效果带出来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这个灵界的对抗呢，很特别的。你不要说只是他信不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很清楚的就要弃绝一切来自于偶像的崇拜，或是来自邪灵的这些连结，因此都要断绝的，要拆偶像，要烧邪书，要对所有的邪恶的势力呢完全要禁绝。而这个果效带出来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因为信徒信了主以后，他付了代价，他做了弃绝这些邪书烧毁掉他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呢，更多的人看到这样子的影响力。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主的道大大的兴旺是不断的循环加增的。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第五大点，提到大雅底米的庙。那么主要经文是在19章的23节到41节，谈到发生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要对这个雅底米有所认识啊。那么被称作大雅底米，是他们对这个女神呢一个大的称呼，也就是把她抬高了她的这个尊崇度。那我们先要了解，就是以弗所城呢，它有一个庙叫做雅底米的庙，而且呢，因为过去的历史知道它存在很久，那么又是非常大的一座庙宇，这是当时以弗所人所拜的。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呢，路加也稍微做些说明，他说啊，当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的第35节当中。那么这也稍微说明一下，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一般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也就是呢，因为从上头掉下来，他们就被当作是天神给他们的神像。而这个雅底米这个 偶像神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大概知道她是小亚细亚流行的一个次子女神，她的形象呢是胸前有很多的乳房，象征着多产的意思，就是生养众多，能够呢帮助人们在生产上面有更多的生产力。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个女神在以弗所城呢是大大的出名，几乎呢很多都在膜拜她。那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银匠来制造这个雅底米的银龛，要敬拜她要有一个偶像的一个银龛嘛，所以呢有一个银匠底米丢呢是靠这个起家，或是说靠这个发迹的。那么当时呢因为拜偶像人很多，为数不少，所以呢这一门行业算是在这同行当中呢是属于很发达很兴盛的。问题来了，保罗带出的福音呢是使人弃绝偶像，会烧掉邪书的，所以呢在这当中呢，因为保罗所传的道起了扰乱不小啊。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大家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拜了，不拜以后呢这做银龛的就没生意好过了。在这种情况当中呢，他就发觉呢这个日子不但不好过，而且主要都是保罗造成的，因此他就煽动全城，他在这些同行当中呢跟他们讲说，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现在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城，我们周围附近的人都信耶稣的话，引诱迷惑这些人，我们所做的不是神，以后我们生意就没得做了。那怎么办呢？这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把它无限上岗，说这也是大女神雅底米的庙被人轻忽了，连这个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哇，听起来真的是啊一大篇道理啊。问题是基本上是他的事业受到影响，但也因为这样一个煽动，我们也看到群众真的是盲目的。当时这些群众呢围着这个戏园里面，不知道到底在喊什么，就这样子可以喊着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底米亚，这样子约有两个小时。哇，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实在是神也借这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盲目的群众所带来的疯狂的行为呢是很可怕的。那么还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呢他的传讲的真道和邪教呢大大对抗起来，产生的这样一个暴动呢，但是神保守了他们的平安，以至于城里的书记就主持公道了。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这个做银龛的底米丢他所说的是真的，如果雅底米女神是真神的话，这是驳不倒的，没什么好说的。那么并且呢这个保罗也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堵这个女神，因为保罗传讲的是讲他的耶稣基督，那真的有什么刑事上面案件可以去告官呢？因着这一个书记智慧的介入，保罗呢能够幸免于难，那么群众呢也就散去了。最后我们看到在宣教的服事当中呢，常常会有激烈的属灵征战，那是因为啊神在工作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想尽办法在那里破坏。那么我们做传福音的人呢，要多多的祷告，靠赖神的大能，才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学习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